同时在你的话语当中一起来追求，一起来研读，是吧？就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得到成长。这是关于教会的真理，是吧？我们是都在这个教会当中，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你的心意，你的计划，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你把我们组合成一个教会，是吧？你有那你美好的旨意，求你你的旨意能够彰显，让我们每个人认清自己在你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愿意积极赎罪，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哈，在这个家在家里面有没有种一个植物？就是你家里面如果有一个菜园或者花园的时候，现在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可以来栽种的一个季节。那我们知道，一个花园或者菜园，如果要能够种的成功，要能够丰收，你觉得关键性的东西是什么？关键性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地当然是一定要的，但然后呢，水分要有养分，还要买种子，你还要投资，可能要对不对？把那个要好的土啊、肥料啊，可能都要准备好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好，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你如果缺了，你如果没有那个关键性的那个因素在那里的话呢，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什么是那个关键性因素？阳光是其中的一个，没有错。阳光、肥料、水、土地，啊，这种各种。但是呢，你要把这些全部凑在一起，要有一个那个人，对不对？而且那个人不是一个懒惰虫，是要一个有心人，有心人。我家有块地啊，一块地在那里。然后呢，平常没有人管它，那荒废。就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呢。他就拿着锄头，拿着那个然后把那个草给刮起来，刮起来。我就劝我妈妈说：“妈，不要这样做啊，我没有时间搞这个花园了，没有时间做种菜。”他说：“不管什么，就把他那个草都挖起来了。”然后觉得这个土不肥，他就买了几车的土，就把那个土都堆到那个菜园里面去，然后变成那个一齐一齐的这个菜土。然后呢，就开始到那个东方店里面去买种子。然后开始打种子，打种子，然后每天早上浇一下水，晚上浇一下水，我们打草，知道吗？就过了一个月、两个月，菜长起来，而且呢，菜成熟了，摘下来，炒出来，上桌可以吃了。你看到这个有没有菜可以吃？好像有人投入心力在那里管理这个菜园，想要把这个菜园栽种好，就这个菜就会出来，对不对？朋友们回台湾去了，那我呢，这个菜园就交给我了，对吧？没有时间搞这个菜园。那第二年呢，惨不忍睹，里面是杂草丛生，甚至那个树都长出来，树长到一个程度都好大一棵树啊，但还要用锯子才能锯得掉。所以你看到菜园没有人管，最后变成什么荒芜了？就那今年呢？今年我就下定决心说。绝对不能让这个菜园荒芜了，我就在那个教会的植物学里面，我就把我们家菜园那个乱糟糟的照片贴出来，然后呢让弟兄姊妹看，我就说弟兄姊妹，你来拍这个到今年的秋天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就有人拍说，一定是那个菜长得非常的茂盛，然后呢这个整理的干干净净的。我就想说你们对我的太乐观了，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也是真的，我真的是很希望这个菜园里面长得很茂盛，很多的菜。可是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菜园跟现在一样杂草丛生。就是说，感谢主，你为我祷告，希望这个菜园啊，希望这个菜园跟着你们所想的一样，长了很多很多菜。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就讲这句话来了，他说：“刘弟兄啊，如果你没有时间搞的话，我去你家观众。”我就说：“我说你讲这句话是让。”你给我够大的鼓励了，我说一直你这句话我就不敢说了。结果你看看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月过太远了，对我都很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呢？我就想到那个弟兄要来我家检查，要来看 有一个打倒牛僧，然后我就想到，我就不敢这样乱来，我就冲到菜园里去，把那个拿着一个锄头，然后呢，他看到那个打倒，把它砍掉；他看到打倒，把它挖掉，把杂草丢掉。然后呢，那你杂草挖掉了之后你不种，一定要再打杂草，就开始想要种什么啊？这样，跟你说怎么要种子，然后呢说想要种什么种啊？地瓜叶，地瓜叶听说是很好种。听说插下去就会活，那但是种子在哪里呢？地瓜没有种子的地方就是地瓜啊、嗯！我妈妈就叫我说，地瓜拿来放到水里面，等它发芽了之后呢，就把那个发芽部分埋在土里面，就会长地瓜叶了。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哎，没想到种下去的70-80%都发芽了，哇！这是第一期，我有只有五个那个菜谱，所以第一期已经成功了。然后第二期要做什么？就跟看我那个弟兄姐妹有豆苗的种子，他说豆苗很简单啊，打下去就会活了。我说好，给我豆苗的种子，我就照他的打下去浇水，没想到好快啊，一个礼拜就长芽出来了。啊，你可以看到，那个长出果实来了啊，那种快乐就让我觉得很欣慰。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看。就在菜里面东望望，西望望，看看有没有芽冒出来了。然后呢，看到芽冒出来了，我心里觉得很高兴，就觉得说，哎，这个所有的劳苦没有白费。所以看到菜园要能够长出菜来，关键性的是什么？有心人，对不对？要有心人。好，现在问各位啊，教会这个菜园，好。你要教会能够长出果实来，弟兄姐妹能够爱主，能够成长，然后呢，哎，慕道友进来了之后看，哎，这个地方太好了，我要留下来。要有什么一样的什么有心人？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有心人呢？有心人是什么？就是你要常常去看一看菜园有没有长出菜来，再浇水，然后呢，打种子，打种子了之后呢？那菜还没有长出来，杂草太多了，太干了，再浇水。那个菜园是你的心肝宝贝，是你最爱的，是你天天会看一看，然后呢寻一寻，然后呢发打水，发打肥料，慢慢就会有菜长出来。如果是像我以前那样子，哎呀，反正这个菜苦是没有救了，都是杂草，哎呀，拔那个杂草太辛苦了，算了，就是。就任他这样子吧，啊，他爱长什么就长什么，最后呢，不可能长出菜来，一定长杂草。所以你看到了，要有心撒种子下去，有心去耕种，神就会让菜长起来。啊，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在昨天啊，我们。有个团契呢，要有一位姊妹要离开了，要到加州去了，我们就一起来送她，我们还有50个人。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这么愿意来到这个欢送会来送这个姊妹呢？这姊妹只到我们教会只有4年的时间而已，可是呢，她真的是一位有心人。她怎么样的来付出她的在教会的爱心呢？她来的时候呢，就想到啊，这个。姊妹当中啊，要团结起来，所以要组织姊妹会。他们就想说啊，我们周天的时候，就大家再聚在一起祷告好不好？啊，那很多姊妹说好啊，就是没有人来组织啊，那你来组织最好了。他们就找到几家开放的家庭，然后就找了个礼拜四或者礼拜二，就早上的时间呢，就把兄弟们聚起来，然后在每家带一道菜来。好，一起祷告，一起查经，然后最后呢，再享受一个午餐。就这个姊妹会啊，就连续4年这样，每个礼拜这样举行。他们鼓励说，那光有姊妹会不行，弟兄也要有弟兄会。那弟兄就讲，不要啦，你们姊妹聚就好了，你们姊妹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喜欢在这互相关怀。我们弟兄都是很沉默的，都是比较那个孤僻一点的，比较老实一点的，都不太喜欢讲话。他想说，我们是每家姊妹讲的，就没关系。你们不喜欢讲话，我们煮点心给你们吃。然后呢，你们就是要聚在一起，就是要谈心，就是要互相祷告。然后我们煮点心给你们吃。后来弟兄就勉为其难说：“好吧，姊妹都这么鼓励我们的话，我们弟兄也要聚在一起。”结果 他们就组织了弟兄会，每个礼拜天的晚上的花两小时的时间，然后弟兄聚在一起。弟兄聚在一起通常都不太喜欢讲话，都喜欢怎么样？都喜欢聊比较圣经的事情啊，哦，讨论圣经。就姊妹开始鼓励他们，就很好吃的点心。然后弟兄啊，就开始一聚起来之后，就开始就弟兄之间的就团结的气氛就慢慢起来了。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真，就每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期待那个弟兄会的时间。这个弟兄会也起来了，姊妹会也起来了，慢慢慕道友走进来了。慕道友走进来了之后呢，有一进来就把他拉到弟兄会姊妹会里面去，让他们看到这个弟兄聚在一起，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和睦同居何等美好。所以慕道友一进来，他们成长很快，一进来之后就愿意服侍，而且呢愿意带查经。啊，就看你要看到这个团契呢，从原来不到二十个人，后来慢慢成长到将近三十个人，后来快要到将近四十个人。哦，所以可以看到有人愿意在那里投入心力的时候，就看到了有果实会长出来。就现在也很真的很奇妙，就把一些人带走了。那有些这个原来很热心、很爱主的这些家庭呢，有的就被带到其他地方去上班，搬家了，离开了。然后这个姊妹也搬到加州去了。那大家心里很紧张，哦，这个关键性人物都走掉了，那我们的教会还能成长吗？哦，我们的这个团契还能够像过去那样这么热心吗？那他们所变的那个聚会呢，大家几乎都是每个人出来分享感想，然后都讲到说，神啊，把这个最好的带到别的地方去，祝福其他的地方，让其他的教会再成长。然后呢，我们这边种子已经播下来，种子播下来难道不长吗？一定要长起来啊！长起来之后，让我们自己啊，要当有心人，要当这个探员的园丁，好，再把这个种子再播下去。所以啊，我们真的看到了，我们真的希望不是一两个人把这个教会撑起来，而是一两个人把这个教会的爱心带动起来之后呢，让各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有心人，都成为一个喜欢播种、喜欢把爱播下去的那个园丁。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讲的这段经文怎么样，进入一个追求生命成长的群体。生命成长的群体是什么？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那里成长。我们种花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你要种花的时候呢，你种一丛花，这个花之间好像会有一种团结合作，一种啊，好像一种习惯还是怎么样，就容易长起来。你如果种那一颗花你孤孤单单的，有时候你发现那颗花长不起来，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一丛花的话互相之间互相保护还怎么样啊，就不让杂草长出来，我保护你，你保护我啊。那个阳光很强的时候呢，哎，互相遮阴啊，互相的就保持水分，就一群花就长得很茂盛。我们人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如果每次聚会、每次祷告会、每次同工会，就是我一个人，每一两个人，你不想来了，他不想来了。每次扫地之后，我在那边扫地，一边扫一边骂，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看到扫地的时候呢，好几个人在一起扫，你就感到说做起来特别起劲，而且做个十分钟就做完了。这确实是在我们教会当中，你常常看到的现象。不是说人多好办事，而是人多士气足，人多人气旺啊。需要我们人需要一种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援。你看到兄姊妹在那里爱主，在那里付出的时候，你的爱心也被激励起来。我也要付出啊，我也要跟他一样。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在教会当中当一个有心人？你愿意先付出，你愿意先把这个种子撒在土里面，天天来浇水，你就看到不止你一个人浇水，好多人都在那里帮你一起浇，一起浇水，一起在那边把爱撒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段经文，讲到进入追求生命成长的群体，这个群体呢就是教会。你要在土里面，生命要成长，绝对不是孤孤单单的，好像一枝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一枝独秀。绝对不是的，你是有一丛花，那一丛花互相的鼓励， 手拉着手说，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追求主，我们在主里面学习成长。那你看到了圣经当中给我们教导的连天父上帝三一神，他都是一起行动的。三一神他创造的过程当中是三一神一起行动来施行创造，他维护整个这个宇宙的运行，天上帝耶稣基督圣灵一直不断地在维护这个宇宙万物的运行。宇宙万物堕落之后，三一神他们非常的痛心，他们愿意施行拯救，由天父上帝拆派圣子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圣灵住在每个人心中运行，让人类得到拯救。当人类得到拯救的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三一神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心中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成长，一直到最后他们要来审判万事万物的时候，三一神也是一样的。天父上帝他怎么审判？他拆派圣子按照他的心意进行审判，还要圣灵也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在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三一神他是一个团体，他是一起运行的，就连三一神都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人怎么能够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来追求主呢？我们也一定也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圣经当中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到六节这么说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在往后再往后。好，不在这里。好，你看到圣灵只有一个，然后呢，一主，一神。好，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住，然后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到了三一神没有？你看到了圣灵没有？你看到了一主，主就是我们的，啊，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一神，天父上帝，三一神，他住在我们众人之内，他天父上帝，他超乎众人之上，他也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就是这众人。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既然三一神都愿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岂不更是要彼此同心，合而为一，住在一起，然后呢，彼此支持，然后呢，在主里面都得到成长。这是神给我们第三个榜样，我们应该要效法神，他自己都是合而为一，都是三一神成为一个美好的团契，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能够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团契。那我们再进入到下一段经文。哦，我们来看，这个呢是一个，你看到三一神呢，他整个从来不分离的。然而他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缘故，他曾经跟亚伯拉罕立下的约，这个约什么呢？是在亚伯拉罕他沉沉睡去的时候，神把动物劈成一半一半一半一半，然后呢，鸟没有劈开，然后神自己从这个分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什么立约呢？就是这个约是非常慎重的，他绝对不会背约。如果背约的话，就愿意他自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剖开。亚伯拉罕那时候是睡着的，神自己从这个动物当中走过去，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他被约的话，他要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剖开。你觉得怎么可能？哎呀，这神这么神圣，我们人会被约，神绝对不会被约。确实，神绝对不会被约的。我们看到他就讲到了，他带领亚伯拉罕看到了将来要成就的计划。亚伯拉罕契约最终要成就的时候，他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要献以大，他就。这是一个预表，预表说将来羔羊，神的羔羊要为我们赎罪，要赎去我们的罪。啊， 不用在献上我们自己的儿子，而是神的羔羊，他来代替我们的罪。然后呢，大祭司来到天父的面前来代我们，为我们代求啊。然后呢，当大祭司带着这羔羊的血在神的至圣所面前洒下的时候呢，我们的罪就被掩盖了，就被赎清了。这是然后大祭司最终应验在谁的身上？也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看到前面两件事情，就最后应验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是神的羔羊，钉在那里为我们流出了宝血，这流出的血就能够赎尽我们的罪。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旧约所预表的那位将来要来的那个最大的最高的大祭司。所以看到了，这整件事情呢，就象征着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最终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在差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里高声的呼喊说：“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天父上帝跟基督似乎分离了。为什么？怎么可能？他们三一神是永远在一起一个团契，他们怎么可能会分离？事实上是因为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他是那一刻，他身上背负的是我们众人的罪。神因着人的罪缘故因着这个神跟罪是没有办法容忍，神没办法容忍罪。在那一刻，神痛苦，他忍痛与基督分离，他暂时的分离。但是呢，当我们知道，当基督受死复活，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他成就了救恩，他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重新的和好。你看到了，神只有一刻是分离的，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神圣子跟圣父暂时的分离。他为了要成就一件事情，就是把人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带到一起，重新和好。所以你看到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内的一家人，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仇，先让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冤仇化解了，让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冤仇也化解了。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对，就是在经文，是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的经文。这段经文呢，讲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4到22节。我们一起来，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你看到这地方所提到的，就是这边有四个两项，大家观察一下，哪边有两项呢？一个就是为了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OK， 还第一个两项是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第二个两项是为了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三个两项，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着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的面前。还有没有？十六节。在十字架上被了冤仇，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好，你看看第二个两下跟第三个两下非常明显。他讲第二个两下是讲到将两下合二为一，开始的中间不在，这是第一个两下。第二个两下是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两下被造成一个新人，显然这两下你知道本来有冤仇的两下，对不对？应该是指的犹太人与外邦人。第三个两下你讲到的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谁能够与神和好？一定是人与神和好，所以这两下一定也是犹太人外邦人，是非常明显的。是那第四两下也是一样，第四两下讲到18节，依着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谁能进到父面前？意思是我们就是人。两下原来不能进到父面前的犹太人、外邦人，这两下因着基督的缘故与神和好，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了，后面三个两下都是指犹太人、外邦人，前面第一个两下应该也是 啊，圣经当中不会用同一个词，但是呢，互相的意思不一样，不会这样。所以像第一个两下是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你自己的身体被叫约球。好，我们再进到下一段。那你看到吧，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原来在圣殿当中有一道墙的，那个叫做外邦人院与犹太人院的分隔的墙。那道墙不太高，就差不多三十左右而已。这道墙是不能够越过去的。如果外邦人想要进到里面去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要第三次旅行步道回去的时候，曾经带了两个外邦人。那时候呢，那两个外邦人还没有进去哦，只是保罗带着另外一位犹太人进去了，结果造成犹太人他们气愤填膺，他们全程轰动起来，把那个店门关起来，要把保罗抓起来杀了。他们说，保罗，你带外邦人进了圣殿里面去了，你犯了犹太人最严重的规律，就是圣殿不让外邦人进去的。那道墙就是这样，隔在那里，外面放着一块牌子，这块牌子到今天还有的，啊，保留在博物馆里面，是外邦人绝对不能进这个门，进的违者处死，咎由自取。你看啊，犹太人他们定的非常严厉，这道墙就是一个界限。外邦人不能进来，犹太人可以进来。外邦人跟犹太人被这道墙隔开了。那这道墙呢，在保罗那个时代呢，他讲到这道墙拆毁。为什么拆毁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着这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然后被叫冤仇，冤仇是什么？冤仇就是那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些新人。你看到吗？为什么这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能够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分隔，而且彼此为仇？因为律法实际上要求是洁净，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是洁净的。他定下了这个洁净不洁净的条例，把两批人分开来了，因此两批人不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犹太人就怕沾染了外邦人的不洁净，他们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这地方主要的就提到了，这个律法当中能够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隔开来的那些规条。同样的，这个律法上的规条本身是定罪的规条。当这个律法法人定罪的时候，不单单是外邦人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连犹太人都不能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要合一，谈何容易？当他们都不属于神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合一的。但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合一？就是当他们都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因着相信基督，他们的罪被基督的宝血洗清了，他们进到了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再跟犹太人、外邦人了。为什么？因为外邦人进到基督里面，他是属基督的人；犹太人进到基督里面，他也是属基督的人。他们跟神之间本来为仇的这样一个身份已经化解了。既然这个仇恨已经化解的时候，这两边的人就得成为一家人了，被造成一个身体，造成一体，那个一体就是一个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呢，不再是过去与神为仇的那个身份，而是与神和好的。外邦人与神和好了，犹太人与神和好了，他们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难道还要分彼此吗？你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我不跟你来往，我不跟你在一起。不会，已经化解了，两个在一起，两个之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身体了。人跟人之间能够把这个仇恨化解，是何等困难的事情。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发现人跟人之间，不管在什么地方，种族可以成为我们的划分的一个界限，文化可以成为划分的界限，贫富差距可以成为划分的界限。我们总是要找出理由来指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我的仇人，因为我跟你不合一，因为你的文化跟我不一样，因为你的种族跟我不一样，因为你来的地方跟我不一样，还有呢，你这个贫富的程度跟我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最后结果就是分门别类，人喜欢分门别类，因着分门别类呢，他自 里面有个安全感，一个优越感，我超越这一切。但是呢，在神的家中，这样真的是把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我讲一个故事，是我在以前在在大概20年前，那时候我刚刚上班，然后上班的时候呢，那时候还不够。不够去买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时候租个公寓。他说我那时候住在 Boston， 那时候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冬天下大雪，那时候我的妻子儿女都还在国内，都还在台湾。然后我那时候没有人接机，我就自己坐计程车，坐计程车的时候就上去，几个月上去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跟司机要讲什么话，我也不太好会讲。就沉默了，就自己在那看着窗外。那他也沉默，就发现他就整条路上的这两个人都不讲话，在这个一个车子里面气氛这样。因为之后结果，我本来想要想出什么话来跟他聊聊天的，后来发现说，你看这个黑人，而且呢年纪大概40-50岁，然后看起来好像很严肃，就我说哎，那这样算了，我就保持沉默吧，沉默到底吧。结果呢，一路上还是这个气氛就是一样，就没想到到了这个快要到家的这个前面的大概5分钟左右呢，他开始问了，你到底要去哪里？哪里是你的家？我刚才说就是这里这个城市啊，他也不太会开，他就在那里就在倒，开始呢就有些对话，就快要到我家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房子这个黑人的司机呢，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讲说，哇，你有这么好住。这么大的房子啊，那你一定很有钱吧？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怎么可能有钱呢？我才工作6-7个月而已这是 apartment 是分租的，那一大栋房子里面分成四个那个 unit， 然后呢，我只是分到1/4的那个 unit， 里面很小的，1 bedroom apartment 而已。我说我不可能有钱的啦，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比我有钱。对不对？你看，我才刚刚工作半年多一点，你工作这么久，你一定比我有钱。结果呢，这个黑人就讲说，他开玩笑，我怎么会有钱？我是最穷的。他讲说，你一定比我有钱，你看你穿着就知道，对不对？穿着西装，穿着皮鞋，你一定比我有钱。我们在那抬杠，或者抬头看谁更有钱。我说他有钱，他说我有钱。就没想到这件事情呢，就好像说这个。黑人跟我这个黄种人之间本来都不讲话，本来都很僵硬的，本来我都不觉得他这个人好像很严肃，我不喜欢讲话，就没想到是为了这件事情就开始聊天聊起来了。下课的时候他就很热情的到行李箱把我的行李打开，然后把我的行李拿出来，行李拿给我。我那时候下课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人呢，竟然愿意跟我聊天的话，小费就给多一点。我那时候就说算说。给他多少呢？30块，3块嘛，3块应该可以吧，对不对？给他3块钱的小费。后来下车的时候，他帮我拿行李，我觉得说，哎呀，这拿行李的话，也不能让他白拿，所以口袋里面再掏出1块钱来。我就想说，他讲什么话呢？我就想说 ，You are a rich guy， 他说 ，I give you $1 tip to make you richer。哇，他要高兴说啊。他就高兴，他就把我啪一下，抱我一下，然后说，后来我发现这个黑人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很热情的，很喜欢讲话，然后我给他小费的时候，他很高兴，哈哈大笑。事实上呢，他可能真的比我穷一点，因为如果真的是很有能富的话，不会开计程车了，他真可能是比我穷，而且半夜那个10点多了还在那边开计程车，冬天大冬天还在那边找路。所以呢，他可能真的生活环境比我差一点，可是呢，看到我这个人还愿意多给点小费，然后呢还跟他开玩笑，那他可能觉得说，哦，这个人也真的不是这个在歧视他的，愿意不会歧视他的。那我相信你看，人跟人之间呢，本来很冷漠，对不对？我担心你歧视我，你担心我歧视你，所以互相之间保持个距离，大家然后呢，看到这个人呢，似乎会不会瞧不起我？这个人会不会什么心里面对不对？看到我是有黄种人，瞧不起我。所以你看到吗？人跟人之间常常会有一种互相的成见，互相的歧视。然而，这个歧视很多的时候啊，事实上没必要的。事实上有时候呢，自我防卫，防卫说你这个人是要伤害我，你这个人是要说一些话，话中有话，话中带刺要来刺我。 这时候呢，就把这个人跟人之间筑了一个墙，那个墙啊，就把人隔开来了。我也不欣赏你，你也不欣赏我，我也不跟你讲话，你不跟我讲话，然后彼此保持距离。事实上，很多的时候，这个墙事实上根本没有必要。事实上，人跟人之间本来是没有墙的，但是呢，因着很多的成见把墙筑起来了。有一个照片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这个，在一个火车上面，有一个白人带着一个小婴孩，白人的女孩带一个小婴孩，他后面坐的是个黑人的老先生。那么黑人老先生就在那里微笑，对着这个婴儿微笑。那个婴儿就伸出手来要握那个黑人，握着他握手，结果那个白人的妈妈，不要，所以看到这个事情，小孩子没有任何的这个种族歧视的。小孩子很单纯的看到一个老先生在那里，不管他黑或白，就伸出手来跟他握手。但是呢，这个男的妈妈说不要，就跟他小孩子说不要去惹别人啊、哦，不要去这个揍别人，不要去跟别人就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随便来在一起。所以你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呢，那个墙是怎么筑起来的？是我们教小孩子说，我们跟他不一样的哦，不要随便的跟别人来往哦，我们跟同种族的来往，跟同语言的来往啊，就最后的这个墙就筑起来。但耶稣基督怎么样？把这个墙拆掉，说化解了中间隔断的墙，怎么样呢？你都归到基督里面，跟基督结合，在基督里面成为主基督的人。当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的时候，彼此之间那个隔断的墙就拆了。在几年前，大概七八年前，这里发生一件事情，而且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 Amish 人。就在这附近，大概差不多三小时、两小时的附近，这里发生一件很严重的枪击案。大概有一天里面有大概有9到10个小孩子被枪击，然后呢，5个死掉了。然后，是谁杀的呢？是一个心里面受到了很大的创伤的一个白人，一个年轻人，大概4岁左右。他是送牛奶，每天都会到这个送牛奶到 Amish 人的这个他的教室里面。那他们 Amish 人本身他们不是跟外界不来往，他们是独来独往，所以很多的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呢都会开 Amish 人玩笑，说他们虽然他们是与世隔绝，不用电灯，也不用不坐汽车啊，他们是与世隔绝的，他们保持他们自己的圣洁。可是呢，很多人就想说啊 ，Amish 人啊，事实上是很喜欢这个外面的花花世界的。他们有时候偷偷的在家里面玩电脑、玩 computer game 什么的，啊，他们常常在调侃这个 Amish 人。那这知道呢，事实上造成了这个 Amish 人呢跟其他世界人的这种隔阂。这种隔阂呢，就是我们认为他们是顽固不化，那他们认为我们呢是什么？是这种世俗主义啊，这个开始败坏，他们追求的圣洁。就开始隔阂起来。那为什么这个因为送牛奶的白人最后要把那个艾米雪人枪杀掉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女儿生下来没多久就死掉了。他气谁？他气神。他说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女儿死掉？他恨神恨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要报复。他向谁报复？他不能够向神报复，他就枪杀神最爱的那些人。他就找到了艾米逊人，艾米逊人里面有一些女孩子，那些都是找那个年纪小、成绩很轻的女孩子，他就把叫那女孩子排成一排，叫男的走开，叫大人也走掉，叫那个老师也走掉，把那个小孩子留在教室里面，然后呢，一个一个把他枪杀掉，有一个跑掉，有一个人就不管就是听到这个命令，他的女儿教室里面，那小孩子匆匆忙忙跑掉，就是他逃离这个死亡的阴影，就最后5个人死掉。第二之后呢，这位枪手的家人非常害怕，他的太太躲在家里不敢去买东西，他的小孩不敢上学，他的岳父来安慰他，他的岳父就跟他讲说，我们在里面呢，千万不要讲话，也不要任何动作，怎么样？因为怕人家报复啊，我们住在人家的附近，人家来报复怎么办？结果呢，过了一两天之后，艾米逊人的长老还有他们的执事派了三个代表来探访他们。探访他们的时候呢，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很让我们很难过、很伤痛。但是呢，我们知道你的丈夫也死了，他自杀死了。所以他想说，我们来这里给你探访你们，告诉你的消息，就是我们这些一切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不要再追究，然后呢，愿主来祝福，愿主安慰，让我们重新的在这个地方重新的生长，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会变怎么样的，怎么样？宣告一个赦免的消息，是对这个寡妇心中很大的安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些人，我丈夫把他们那个小孩子杀掉了，他竟然宣告说我们赦免。但是这个丈夫呢，最后要葬礼的时候，没有人来参加，只有寡妇、小孩子，还有那岳父在那里，连牧师都没有人来。结果远远的地方，一群 Ash 的人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呢，他们很害怕，他们说是不是来闹的，是不是来报仇的？怎么样？不是，他们来了是什么？我们来参加 Robert 的葬礼，就是杀掉他们小孩子的葬礼。你看到出来是人为什么能够突破那种仇恨，完全是因为主的爱进入到人的心中。他们在宣告说我们不要跟他报复，我们要去原谅他，要接受他的时候，很多恩许人不能同意，尤其他们这些被伤的父母亲，怎么可能？那不是杀你自己的小孩啊，那你怎么可以说原谅就原谅？结果呢，后来他们的这位最后的他们的长老，他们的执事说，主是爱耶稣基督说原谅那些杀他的罗马兵，为什么我不能原谅？原谅吧。后来呢，他们愿意原谅。后来他们重新的再把这个恩典这个教室重新的建起来，把原来的都拆掉，重新的建起来，然后小孩子重新回到教室里面上课。他邀请那枪手的几个小孩一起去参加那个开学的典礼。所以看到这个不是我们的人，普通的人能够做得到的。我们怎么可以原谅这个杀人凶手，而且杀自己的小孩的凶手，不能原谅？但是呢，当主的爱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原来也是那个得罪主的人，原来在主面前是一个该受到刑罚的人，但是主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上十字架，他舍命用来救我，所以他要我们去赦免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所以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什么？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再往下看，在这是刚刚讲的安息的这个教堂这栋教堂是重新再盖起来的，原来那栋跟这栋完全一样，但是因为这栋里面已经发生了这个凶杀惨案，所以就把它拆掉，重新的找地方，重新的盖起来，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象征了什么？象征的是人的宽恕，突破了人与人之间因着成见造成的隔阂，这种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能达到。而我们今天怎么样进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信靠他，我接受了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把我的洗清了，我今天跟天父上帝不再是一个仇恨的关系，而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跟天父上帝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了。因此我们之间怎么样彼此相待？我们不再分你是有钱人，我是穷人，你是是白人，我是黑人，你是哪里来的，我是哪里来的，不再分了。我们是什么？在主的里面，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我们接纳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主内一家人，我们也真的是这样子来操练，我们称呼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也真的要从心里面愿意用弟兄姐妹的心彼此的接纳，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很多的新闻怎么样？你只要跟我有一点意见不一样，开始分什么？分阶级，分颜色，我们找这种政治的颜色，红蓝或者是什么绿蓝之类的，分颜色。实际上呢，还分什么？分文化你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我们这个你是白领，我们是蓝领。分人是用什么各种不同的东西来分？分的时候呢，彼此不来往，彼此有成见。但是主耶稣什么？主耶稣把墙拆了之后，然后让两边的人在他里面合一，互相接纳，成为主内的家人。这个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进入到教会当中，就要看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让我们接纳弟兄姐妹，成为主内的家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教会就是这样，各个地方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不管你从哪里来的，不管你吃饭的口味，不管你讲话的口音是怎么样子，但是呢，在主里面就是互相的接纳，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操练自己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我们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来规劝。但是呢，弟兄姐妹如果 来推荐我的时候，我也愿意虚心的来接纳，我愿意坦荡，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没有恶意，没有坏心眼，彼此间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接纳，彼此规劝。这里看到的是在神的家中享受爱是何等的好。我们再往下来看，我们不是一个独行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群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东方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点不太一样，西方的文化呢是很强调个人主义的，他说你不要干涉我太多事情，我的很多的隐私你不要干涉我，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尽量是窗打开不要看到对方的窗子、然后最好是这个树种很高，然后庭院深深，然后各家管自己的事情就好了。然后常常有一种一个劝告的什么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就是说你要管好你自己的事啊，就是不要多管闲事，我家的事我自己管，然后我自己什么隐私你不要干涉。所以有的时候呢，隔壁家发生什么事情你根本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也不想知道。但是在华人社会当中，有看一下华人社会是什么，是宗族主义。宗族主义是什么？就是那你家里发生什么事啊，我对我有影响的，有关系的。所以你看他如果楼上吵架了，那所以呢华人社会里面就可能会去敲门，你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劝架了啊。那家里面烧了什么菜呢，像我们过去的时代可能会某王妈妈烧了一道菜，然后呢送到你妈妈家里，你妈妈看到这空盘子把人家不好意思，也就是怎样，你烧一道菜然后放到那个空盘子里面再带过去，这样子。正在过去的社会，这个二三十年前的社会是这样的，现在还很少这种事情发生。华人是什么？宗族主义，像大家庭一样。然后美国人比较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啊，比较那个人主义的教会，什么会有什么现象，你知道吗？就来教会里面了，你好我好，哎，聚会就好啊，听完之后呢，你也不要问我说太多事情，我就走了啊。所以这是西方教会，西方教会很少有。要找的团契，他们当然就是主日崇拜，崇拜完了连主日学都没有，也吃饭也没有，就走掉了。但是华人教会不一样，华人教会不吃饭的，那怎么行呢？聚在一起就是要吃啊，就是中午摆饭菜，那最喜欢什么聚餐？如果哪一家开始有聚餐啊，那一天呢，聚人很多，可能比主日崇拜的还多。你知道，就是华人喜欢什么？聚在一起分享，大家聊聊天。所以教会就像一个家一样，那我相信呢，真正这个教会它所强调的像大家庭，很像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非常像。所以为什么这个华人跑这么远跑到美国来，在国内从来不去教会，一到美国来反而投入教会？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地方有家的温暖。就像过去在那个原来我们社会当中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大家一起。互相的串门子啊，有这种家庭温暖。到了美国来，大家都好像都互相不理睬啊，我跟你也不认识，你跟我也不认识啊，整天躲在家里面啊，好无聊，好孤单啊。一到教会里面，看到哇，这才像家，所以就来到家里面来了。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定要营造一个气氛，这个气氛就是不管你从哪里来，你到了这里，这就是你的家，我们就欢迎你，而且呢，我们希望你留下来，我们又。像家人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真的把人留下来。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再看到下段经文，就是看教会里面手拉着手，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讲到了在神的家中是这个爱的一个团契，在神的家中能够经历到天父上帝的爱。我们来看看一下这段经文当中，你哪里有看到这个神要在。教会当中把他的爱能够施在你身上，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爱，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经历神的爱。你看到哪段经文当中，你看到有没有看到爱这个字？你看到黄色标出来的部分，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你看经历天父的爱是与众圣徒一起经历的。你看到当中最常出现的两个字，你们也是你们，你会发现天上地上的各家，这个不是在讲到天使，我想到了圣徒，不管现在在天上的在地上的众圣徒，全部都是一家人，这个各家单数的一家人，这一家人都是由天父而生的，这一家人 而且看到当中出现的你们特别多，对不对？十，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一基督一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最终呢，还要让这个荣耀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教会当中得到彰显，在教会当中得到彰显。你看当中出现的你们你们你们，意思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组合成一个教会，然后所有的部分要在教会当中来施给我们，要彰显荣耀，要在教会当中彰显荣耀，然后要让我们在主的爱当中有根有基，然后让我们在他的在这爱中生根建造，在教会当中生根建造，而且呢，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教会一群人当中，所以看到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不是？神施恩的管道是透过教会来施恩的，我不要轻忽了，就是说好像我躲在家里就可以了。你看很多的人，他们有人认为就是啊，我不喜欢这个是非太多的地方啊，教会里面的这个是非太多了。我一进了教会之后，大家来嘘寒问暖，为什么困难呢？教会都知道，而且开始传来传去，我不喜欢这样，喜欢躲在家里面。那你比如说躲在家里面不像教会了。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信主是我的事情啊，我是个人的信仰啊，所以我信主呢，我在家里面读读经、祷祷告也可以信主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如果读读经、祷祷告的话，你怎么能够操练那种在主里面能够合而为一，跟肢体当中彼此相爱、彼此配搭，能够互相建造这样一个机会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新约圣经，特别是保罗书信当中，特别提到教会的地方，他提到特别多两个字：互相彼此。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事情是要在群体当中来完成的，彼此相爱，互相劝诫，对不对？互相勉励，彼此合一，对不对？彼此规劝，彼此宽容。然后呢，彼此口上心合的赞美主，都是彼此，代表说是一群人的。我们一定要在一群人当中，才能够经历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深深见到。我们再看看下面，这边呢，想要讲到的是教会当中呢，怎么样因着互相的规劝而走到圣洁的地步。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不是躲在家里面追求圣洁啊，不是躲在深山里面。修炼成为圣洁的，你不在深山里面成为圣洁，那不是真的圣洁。因为你一进到了群体当中，你就马上把你的缺点全部暴露出来。一个人在家里面可以说，我一个人在我在家里面呢、啊，我很圣洁，我从来不跟别人吵架，我也不气，我也不恨人。但是呢，你在一群人当中跟别人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不跟别人吵架，不恨人了，那才是真正的圣洁。因为人。他的品格是要在群体当中才能够真正被考验出来，就好像一个单身汉，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啊，从来不跟别人吵架，你没有结婚才说这种话，你一结婚你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你一结婚马上你吵架的对象就出来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考验你啊，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是不跟别人吵架，你真的是好脾气，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一个人在群体当中。”你才知道你自己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你才知道你需要很多地方需要改变，被神改变。所以群体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人需要在群体当中彼此规劝，我们才能够走上圣洁的道路。因为前一阵子大家记不记得，就有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传道人，可是呢，他因为太有名了，他每个礼拜都到各地去讲道，可是。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就失去了，他到一个地方，就是新的地方，到新的地方，大家还非常尊敬他，让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单独的房间，然后呢，然后非常尊敬他，非常的没有人干涉他的私事。结果呢，他慢慢慢慢的就怎么样，很多时候 一个落单的，落单的时候很多的他心中那些罪恶，没有人来看管他，没有人来追劝他，最后呢掉到罪恶当中去，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落单。我们不是神，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道，我们一定要跟当地的弟兄姐妹结合在一起。你一进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定要投入一个教会，跟弟兄姐妹结合成一个团契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弟兄姐妹会规劝你，会看住你，让你不要堕落，不要掉到罪恶的那种陷阱当中去。一个人最落单的时候，最容易被撒旦魔鬼的心态。撒旦魔鬼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谁可吞吃的人？谁是那个最容易被吞吃的？若干的，你像那个动物世界里面是一群牛，一群牛呢，如果一个狮子想要来攻击牛的时候，它攻击哪些牛？哪一个牛？若干的，因为若干的牛呢，它最软弱，别人不管它，它不跟别人在一起，就专门攻击那个，最后这个牛一定最先被吃掉。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在神的家中落单，我们要跟弟兄姐妹结合在一起。我们再往下，再往下，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我们就讲过了，我们跳过去了。好，那这讲到了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呢，是彼此为肢体，肢体的功用是互相的配搭，互相的联合。一个肢体有受伤了，我们其他的肢体就这样补上去。我们要。我一个肢体呢，如果说不体面，我们其他肢体能够越来帮助他，越来帮助他，让他体面，这是体现出一个教会当中的彼此合一、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我们知道，在一个群体当中，不可能全部的人都是非常追求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强壮的，有时候有这种软弱的，但是因着。教会当中有软弱的，有强壮的，更凸显出强壮的要帮助软弱的。我前面曾经讲一个故事，就讲到跑5000公尺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过了啊。那讲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当兵的时候呢，跑5000公尺，那个成绩不是算第一名的成绩，也不是算平均成绩，是算谁的成绩？最后一名的成绩。也就是你们一个连队在一起跑，最后一名的成绩就是你们这整个连队的成绩。那怎么样要把这个最后一名的成绩给逼得更高呢？那不是整天那个最强的人在那整天练身体，而是要帮助这个比较弱的这群人，让他们能够跑快一点。那这样知道弱的人要跑快不容易啊，他的体力是有限的，所以一刚开始跑的时候，那个怎么样帮助弱的人能够坚持下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样子，我们把那个体力最好的人知道放到什么地方？放到最后面。那他体力好，所以说他可以在后面怎么样？先是怎么样？先是用督促的，就逼他跑，要跑。他如果再不跑的话呢，就开始打他一下，然后他开始跑啊跑啊跑啊，很痛苦啊，一跑怕被打了。再不跑，后面开始推，就是一边这个体力好的人就开始推，推着他就可以省点力气，可以跑快一点。如果他再跑不动的时候，就两个人架一个往前跑。这时候呢，最后把那个最后所有的那个最弱的人呢，都把他架过这个终点线的时候。是最正面的成绩。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是体力很好的，有的人就有的人他比较强一点，属于上比较最追求的，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好软弱。那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发出这个呼求了，说，哎呀，我好软弱，我需要人来帮助我之后，有没有体力强的人来帮助体力比较弱的人，跟他一起祷告，陪他一起查经，然后你就探访他一下，帮助他，鼓励他一下，让他追上来。好，我们来再往下。那我们讲到最后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10章19章，那我们解这段经文呢，常常我们会用来第一个就是警告礼拜天一定要聚会，也就是我会用一个24节25节来警告礼拜天一定要聚会。也有人用这段经文的26节27节讲到，如果一个人犯罪了，那在神的面前那个就是救恩可能要失去了。事实上呢，单是讲这两个重点呢，还不是整段的一个重点。整段重点要结合起来讲。你看那三个颜色，第一个讲的是绿色，绿色讲到什么呢？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有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在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段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打开一条路，一条路子，让我们这些犯罪的人都坦然地进入到至圣所。原来我们不敢进去，因为神是非常威严的，他恨恶罪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赎了罪，我们今天可以坦然进入到天父的至圣所里面。而且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就更应当守住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是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他是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因此他一直献上，永远有效。我们不要担忧说，哎呀，我们有罪，而是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天至圣所面里面，让耶稣基督赎罪保险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坦然无惧的面对天父。这是给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的保险是永远有效的。看到后面黄色的红色的部分，这是警惕。他讲什么呢？我们如果得知真道的时候故意犯罪，赎罪的事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暂心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哇，这句话讲得很严重，可以说是新约当中警告最严重的一句话。那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讲到恩典，讲到神有这个神信实的，他为我们舍命，一次献上他自己，他的救恩永远有效。这两段有没有冲突呢？它不冲突的。为什么？因为神他对我们的罪是非常的记恨，我们不可以轻忽我们的罪。我们有罪，我们就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求神认罪。他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替我们献上他自己，成为一个赎罪祭，为我们死亡。如果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他为我们赦罪的这个流出来的血，把它当成是没有用啊，那个我今天继续犯罪没关系，反正呢反正我今天这个罪啊，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我继续犯罪，反正我今天已经这个罪已经洗清了，所以呢，我就继续犯罪。这个在神面前是让神非常厌恶的。我们应该慎重的看待我们的罪，我们不要找借口，人很容易脱罪，找借口不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呢，明明是有罪的，他不认罪，是在神面前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所以听到了，这两段不是互相冲突的，他要我们什么？要我们知道罪的可怕，要我们不要害怕，要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的保险。每次我犯罪，我们就来到天父面前来认罪悔改，这是神主要的做。那中间那段呢？中间那段非常重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常常的想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在弟兄姐妹的互相的提醒之下，也就是这边告诉我们的，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停止灌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彼此勉励行善，彼此相互激发爱心。我们是一群同奔天路的天路客，互相是手拉着手一起跑的。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跑慢了、落队了、跑不动了，帮助他、鼓励他、推着他、架着他，一起跑过去。这就是为什么让那些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把这段话留给我们？他告诉了我们神恩典的宝贵，有一个确据，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还警惕我们说，千万不要轻忽啊！不要认为这个罪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可以就胡乱的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然后最后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留在一个群体当中，这个群体就是互相的警惕，让我们不要轻忽神的救恩，不要去轻忽耶稣基督赦罪的保险。你要认罪悔改，我们在主面前继续的追求。你让我们看下一段，这就是你看中间那个圣殿的那个幔子已经破掉了，耶稣基督流出了血，那个血为我们开出一条活路，那条路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的人。我们原因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 在十字架上担去了所有的罪。这个救恩是何等的确定的事情，我们抓住这个救恩不要放弃，我们千万不要说现在就是把救恩当成可有可无的，继续的犯罪啊，不把犯罪当成一回事。这就是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宝贵的信息，既强调救恩的确定，又强调神对罪的恨恶，然后中间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中间告诉我们的是弟兄姐妹之间手拉着手，互相的劝诫，互相的劝勉，不要落队了，要勇敢的往前冲，直到到这个面前达到啊，达到他的目的地。所以看到今天这五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天父上帝宝贵的儿女，他把我放在一个家中，这个家是天父所特别疼爱的，他施恩的管道透过这个家临到我们身上，彼此相爱透过这个家来完成，甚至这个救恩都是透过这个群体一起的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提醒，能够成全的。所以我们更是要爱这个家，爱这个家就要投入心力，你愿不愿意当一个有心人呢？浇灌打狗施肥，常常的在这个家中为这个家贡献心力，你所投入的，你所付出的绝对会有效。因为亚波罗栽种，保罗浇灌，是谁让他生长？神让他生长。我们是一个浇灌跟栽种的人，神是让他生长的人。而且呢，你一定浇灌，你浇灌了栽种，那必要生长，因为是神让他生长。求主给我们在这对我们的主民的家有强的向心力，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园子照顾好，让这个园子长出了繁茂的果实。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所有的宝贵的地位，是你呼召我们进入到你的家中，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中能够成为一个园丁，我们浇种啊，我们栽种，我们浇灌，我们知道是你让它生长。我们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这个属灵的家，让这个家能够源源不断的长出果实来，让这个家因着我们愿意投入心力，愿意撒下种子，最终的果实能够长得繁茂，长得结实累累。求你祝福我们的主民的家庭，在当中加添力量，加添我们个人心力，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让这个家真的充分的显出你的爱。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